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看大卫的诗篇第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七十八篇第七十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那就是光是这三节的圣经就把大卫一生讲得很清楚了。大卫刚开始一段是做牧人，结果呢，神拣选他，暗中借着撒母耳膏他，然后呢就把他从羊圈中招出来，所以他就蒙召了，明白吗？那么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那最后做了什么呢？最后他要牧养自己百姓雅各和自己产业的以色列。这就好像神告扫罗的时候，你叫撒母耳怎么说呢？撒母耳就对扫罗说，那么现在呢，神要叫扫罗，要叫你做他产业的君。什么意思呢？神手中有一些产业，他要交托给人，希望这个产业越来越丰富，希望这个产业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呢，在这么多人中间，在这么多人中间，神仙要拣选一个人要管理他的产业。那他的产业是什么？他产业就是他的羊，他的产业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呢，神是把产业放在我们的手里。比方说儿女乃是神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是他的产业，不是你的。所以呢，你呢是受托委托来做产业的君，所以做父母的都是做产业的君，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呢，你要知道，你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管教你的儿，一面好像是你的，因为神给你的嘛，所以你就格外疼爱他，你格外的抚养他长大。但另一方面，你不能随便的打他，你是不能随便责备他，因为是他的产业。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所有做父母的，我们都像大卫的一样，我们知道说神把我们招来，只有对基督徒这样啊，对世界上做父母就是做父母，对我们来讲不是，做父母就是神既然把产业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你神要我们做产业的君，所以当然他就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我想大卫的功课学功诗篇呢，或者大卫的一生呢，对我们来讲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那不只是这样，我们知道说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青年的，服侍儿童的，或者是服侍全教会的，你看见吗？神也的确把他的产业放在我们的手，明白吗？所以你记不记得主的话，接着保罗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产业或者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他在圣徒里面他得着产业，那么得了这产业以后呢，他要把它交给人。所以现在就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公司有个很大的产业，那么现在呢需要有人来管理他，慢慢的，也许这个今年明年比今年要成长一倍，然后再过十年那可能成长十倍。那这样的人呢，你看就是公司今年要找的。我们知道今天全世界赚钱赚的最多的是谁呢？就是这个大公司里面的 CEO。 这个大公司里 CEO， 你觉得他那个薪水根本是不合理的，有时候比总统还要高。当然很高，为什么呢？为什么付给他那么多的钱呢？因为不要忘记了，现在有人把产业交在你的手里，意思就是说希望明年是两倍的，再过几年就是几十倍的。那如果有一个 CEO 能够让这个一个公司这个成长的话，那你知道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世界上需要找的。 所以你不要问说为什么他月薪是那么高，年薪那么高，因为他能够把产业越来能够把产业这个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所以神呼召大卫就是这样，神把百姓他的产业放在大卫的手里。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找一个 CEO 是千找百找，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的。结果你看见神找我们，找我们就把产业放在我们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在儿童聚会里面，不管你在这个青年聚会里，不管你在全教会里面，如果主今天让主呼召你，从羊圈里把你招来，那么要知道神对你有多少的信任，神对你有多少的期盼，神对你你明白吗？到底将来这个百姓的前途如何，你看你就是看你怎么做的。所以每一个 CEO 到了年每年他要问心无愧才可以，他要说你看这一年你看不错，公司有业绩又好了，然后呢他虽然这个公司业绩好了两倍，那么好了，明年如果他的薪水三倍四倍，那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这是你当得的。所以弟兄姊妹，每年每个时候我们都要到主面前去，我们觉得我们问心有愧吗？主今天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的手里，主这么爱我们，主今天给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做产业的君的地位。这个不是地位来说，这就是这个责任来说的。所以做父母的何等的责任，说在儿童在大各种聚会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有何等的责任。我们想到这里我们觉得惭愧的很，想到这里我们觉得非常的亏欠主。许多时候我们有那个地位像扫罗一样，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实际呢？明白吗？所以后来神对扫罗失望了，他就暗中就招了大卫来，因为他知道大卫信靠得住，他知道说只要现在把产业放在他的手里，你看见一定是会蒸蒸日上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最后呢他要做产业的君，如果做产业的君的话，就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所以明白吗？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常常觉得神明明在生命里讲到说将来要有王，而且呢当你读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那里明明讲说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做，那表示说当然他们需要有王了。所以你看暗中的神在部署要有王，没有错啊，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在士师记里面有个插曲，有一插进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路德记。为什么路德记呢？很稀奇，路德记就告诉我们神暗中预备了一个王，那个王叫大卫。所以你就知道说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那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基督的谱系应该从那里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路德记。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说要有王是神心目中的一个部署，心目中的一个计划。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撒母耳能够代表神他不开心呢？原因在哪里？因为人说要做王，那慢慢的就晓得了。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大卫诗篇里我们要有很深的感觉，因为在一般的人的王观念里面的王是什么？是个战士，一般的王就高人一等，还有他能率领我们打仗的，就是他们所要的王。那么如果他们所要的王能管理敌人，当然能管理他们，能辖制敌人，把敌人踩在底下，他有一天也可以把你踩在底下，明白吗？所以这个很明显，这就是撒母耳那个时候就提醒他们，好，现在你们要这个王，你们要记得他将来能够管理你的，能够辖制你的敌人，也能够辖制你们，明白吗？所以这是世界的王，世界的王拳头一定要比别人大，所以不要忘记世界的王，而且随时你天然的条件符合了，没有几天你看你就坐在宝座上，没有说要经过多少年的雕刻，没有这件事情，没有的，没有的，因为不需要嘛，你只要天然条件符合，你就是王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你选举，你看一个人，哦，这个人很有口才，你看嘛，这个人他讲起话来，哦，影响很多人，但是你没有想他上任了以后就不一样了。一个人会讲话是一件事，会做事是另外一件事， 明白吗？所以你能言善道，你得到多少人心？因为什么？你看他高人一点，你看他天然条件很好，他一定是我们的君，是我们的君。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明白吗？所以不错，你把能，你把给你把放在他的位置上，我再说。那么他也可以率领我们打仗，他也可以管辖我们。所以今天你看见你的荷包、你的口袋、你各种的情形都是什么呢？都是因为你自己选择，不是你选的吗？明白吗？所以当时要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要一个王，结果他们不知道说神心目中的王不是那样的王，神心目中的王是 CEO， 神心目中的王是把产业交给你以后，过了一年两年，谁要问问你的？那么你做了一年了，做了两年了，你今天把神的儿女带到哪里去呢？你今天把神的百姓带到哪里去呢？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神拣选大卫，要叫他做产业的君，明白？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他就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他果然坐在宝座上，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你看他果然坐在宝座上，他不只是犹大一族的一个支派的王，他也是以色列全家的王。所以他坐在那个宝座上就坐了40年。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看出来说，你看见他起头一段是牧人，后面一段也是牧人，因为他牧养神的产业，是坐在宝座上的。他的权杖不是权杖，他的权杖就是过去牧养的那个杖，明白吗？所以很明显这不是地位的。那因为这个缘故，神为主要训练这个王，我们上一个梯次已经讲过了。结果呢，你看见神用14年的时间，最后呢让他坐在宝座上。所以第一个阶段是牧人，那么他从羊圈里把他招出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但是呢他自己反而变成流浪的人。那么这个中间又经过两个阶段，一个在宫中的，还有一个呢在旷野的。那么你看见他经过了流浪的生涯，经过了被追逐被追赶的生涯，那么最后呢神果然就把他放在宝座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其次我们大概看过，这是大卫一生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是讲的大卫他所写的诗篇。那么所以呢，我想我们最早我们按照这里的次序，人叫他最早是牧人。那么大做牧人的时候，我们说过大概他写了4首的诗，我们今天就把它称作大卫的牧歌。你知道牧羊人他唱了一面带着羊的一面就唱起歌来了，那么这些歌呢是大卫的牧歌。那大卫的牧歌呢一共是4首，那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刚好点到其中的2首啊。那么所以呢，我想很清楚的，我们大卫的牧歌呢，我想我们稍微很要看一下我们做的开头，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就用这个梯次剩下的时间我们再看其他的诗篇。那么我们先来看的就是23篇。那这首诗篇太熟了，但是这首诗篇我觉得很可惜。那有的是因为太熟了，我们根本就忽略了里面的经意，我们忘记里面讲什么。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你看大卫是牧人，他怎么做牧人呢？第一，做牧人的人自己必须是草场上的羊。所以今天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儿童聚会里面，我们做老师，我们觉得我们讲故事就可以了，明白吗？但是我们忘记了，你要牧养这些小朋友们，你要带他们，那第一你自己先要被牧养才可以。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要做前辈，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要先伏在神的权柄下才有可能做代表的权柄。你怎样被牧养，你就怎么样去牧养别人。很多人你看他牧养别人的样子就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在主面前接受牧养。所以第一件事要知道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大卫受膏的时候还是牧人，你记得吗？他怎么说呢？他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你看父母很明显生了八个儿子，他们居然忘记最小的。等到真的讲到说有人要做王的时候，他们心里有数，这个八个里面最不可能是最小的，所以他们把他忘记了，他把他离弃了。结果后来呢，是圣灵提醒了，哦，他们才想起他们还有个儿子在牧羊。所以终于呢，神在羊圈里面就把他招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见没有，他自己是牧人，他自己是牧羊人，但是在这以前为什么圣灵膏他呢？因为已经有一段故事了，他老早就认识说他是神朝上上的羊。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知道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我是他朝上的羊。那么现在我很自然就磨成好牧人的样式，磨成大牧人的样式，磨成首席牧人的样式。他怎样牧羊，我也怎样放羊，所以我怎样做是根据于他对我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了，是不是？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看见很清楚的，这个就是大卫自己的经历。许多时候你看见的确神让他安息在青草地上，领他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你可以想到羊被喂养的时候，在一片草地上吃，在草地上慢慢慢慢的，然后呢又睡，睡了再吃，吃了再睡。那你可以想到他体重一定慢慢增加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如果你不运动的话一定这样。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说神是好牧人呢？神是好牧人，他不会让你一天到晚吃了睡，睡了再吃，不能这样子。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希望能够安息，一开始我们得一切都是恩典，对不对？所以他领我在他躺卧可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一躺就躺一辈子。所以很多基督徒，这个很多基督徒他躺一辈子，他从来不起来走路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一个人光吃光睡，然后睡了又吃，你可以知道他的体态是什么样子，这个不需要你闭着眼睛都能想起来的。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基督徒，明白吗？他根本不走的，根本不动的。所以下面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你知道啊，许多时候我们吃了就睡，睡了就吃，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昏睡了，明白？我对属灵的光景我们就昏睡了。但是许多时候他需要苏醒提醒我们，如果他不苏醒我们，你一天到晚还沉醉在什么神的恩典里面，神的祝福里面，一切都很好。结果你看，如果他是好牧人的话，他就要怎样，他就要提醒我们，叫我们醒过来。那么这个醒过来啊，在希伯来原文有一个意思，这样特别在羊的身上这样子。你让羊啊，他不光是吃，不光是这个休息啊，怎么样慢慢长大。那羊常常喜欢走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羊最容易走迷的。为什么呢？因为羊一个非常 stubborn， 他总是觉得他自己走的路是对的，他也没有牧，他总是走就对，所以他不知不觉就不知道到什么，就迷到什么地方。那迷路最危险的不是迷路，迷路最危险，他忽然间呢，他不小心四脚朝天。这羊啊常常很笨的，很奇怪，他就不小心忽然四脚朝天。要记得哦，四脚朝天呢他很奇怪。你羊不是很聪明，你喜欢自己走自己路，那么好，你要小心啊，你万一四脚朝天你自己负责任。就他不会，他四脚朝天他根本不会翻过来。那我们就翻过来很简单嘛，他就不会。羊就是笨到一个地步，他就是四脚朝天，他一直四脚朝天。那四脚朝天没有多久，血液循环不久，没有多久以后这个羊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明白吗？一面你要走自己。